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9年1月20日22点整，巴黎时间1月20日23点整，北京和台北时间1月21日早晨6点整。下面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马里北部联合国维和部队总部遇袭，10人丧命，25人受伤。华为参加德国 5G 建设的机遇不如从前。格恩保证开庭之前不离开日本本土，按照司法的要求去做。法国要对美国的互联网巨头 GAFA 动真格的。听众朋友大家好，马里北部的联合国维和部队遇袭，10人丧命，25人受伤。多名消息人士指出，一群枪手1月20日袭击西非国家马里北部一处联合国维和部队的基地，10名乍得维和部队人员丧命，25人受伤。法新社报道称，一位知悉联合国马里多层面维和稳定团状况的消息人士表示，根据最新伤亡人数，但仍是暂时的数据，至少有10名维和部队人员遇害。这名消息人士还说，一群枪手20日早上发动攻击，地点在北部的城镇齐达以北200公里的阿盖洛克基地，这里靠近阿尔及利亚的边界。另一名马里安全机构消息人士指出，这起攻击事件造成约25人受伤。马里北部一名外交官员告诉法新社记者，有数名枪手也在冲击中死亡。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强烈谴责了马里东北部维和部队遇袭事件。华为参加德国的 5G 建设的机遇在下降，有关详情请听本台特约记者从柏林发来的报道。
据德国世界报报道，德国一直被视为是华为的大后方。就在其他国家避开华为的时候，这家中国电信设备供应商在德国所有移动网络里都有业务。但第五代移动通信建设可能会改变这一现状，华为有被德国关在门外的危险。德国政府表示，联邦政府内部有关具体措施的决策意愿形成过程还没有结束，而去年十月时，联邦政府的态度还是完全或部分排斥某一特定供应商参与 5G 建设的具体法律依据不存在，也没有相关计划。但在过去的3个月里，德国的思维出现了变化，这也与美国和其他盟友施压要求德国在 5G 建设中撇开华为有关。据商报报道，德国政府已在具体考虑如何在建设新的移动网络基础设施时将华为排除在外。德国工业联合会警告人们不要过早下结论，不能就因为怀疑竞争对手会危害安全而把它排除在外。专家们认为，华为是 5G 技术的领军人物，撇开华为，德国的网络建设可能会延迟9个月以上。这是柏林丹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专稿。
非政府组织 Oxfam 发布一份全球不平等程度的年度报告显示，26位全球最大富翁所拥有的财富相当于全球 50% 较贫困人口所拥有的财富。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肖曼更详细的报道。
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即将开幕，这一非政府组织发表以上报告，以推动有关对巨富征税的讨论。该报告依据的是福布斯杂志和瑞士信贷银行的有关数据，但被一些经济学家所质疑。报告显示，全球26位最富有的人所拥有的财富相当于38亿全球最不富裕的人所拥有的财产。2018年全球财富集中于最富阶层的程度更加严重。2017年全球43位首富拥有的财富相当于38亿全球最不富裕的人。 这份报告的发表者非政府组织 Oxfam 负责人指出，富人和穷人间鸿沟的加大不利于消除贫困的斗争，激发世界上的愤怒情绪，各国政府应当让最富有的企业和最富的富人都交税。法国财长勒迈尔对法国星期天报表示，法国在去年12月要求谷歌、苹果、脸书和亚马逊四大公司交更多的税金，其中亚马逊的老板现在是全球最富的人，他的财富去年达到1120亿美元，而埃塞俄比亚一年的健康预算只是相当于他财富的 1%。该报告还显示，全球亿万富翁的财富在2018年增加了9000亿美元，相当于每天增加25亿美元，而全球 50% 的穷人的财富减少 11%。 最富富人不仅在经济增长中迅速发财，他们的税收程度十几年来逐渐降低，如果把这种趋势逆转过来，各国政府就会有足够的资金发展公共服务。
1月19日，巴尔干半岛国家塞尔维亚民众连续第七个周六在首都贝尔格莱德游行，谴责当政的总统武切奇。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尼古拉更详细的介绍。
1月19号星期六是巴尔干半岛国家塞尔维亚民众连续第七个周六在首都贝尔格莱德游行，谴责当政的总统武契奇。本台法广法语记者发自现场的报道注意到，长长的游行队伍穿过贝尔格莱德市中心，并曾在公营电视媒体总部前停步，这里也象征着当局对媒体的控制。在游行人群中，大学生们与当年反米洛舍维奇的示威者们并肩而行，各种口号百花争鸣，有人批评退休金太少，有人谴责迫害反对派的罪行没有受到惩罚。在示威开始前，当地演艺界名人回顾了塞尔维亚漫长的公民运动历史，他说，30年来，塞尔维亚人民被迫走上街头，要求自由和公正。这种运动是我们的最后方式，否则国家将消亡。这一信息也要传递给处于分歧中的各政党领袖，如今的议会反对派，但在21世纪初时曾掌权。他们的下台原因如同县政府那样是由于失去民众的信任，而后者依然无视当前的人民运动，试图获得喘息的机会，但在全国的抗议浪潮下，这种赌注具有风险。本台法广周日的法文报道介绍说，塞尔维亚在周五和周六两天有超过20座城市出现示威游行。
格恩保证开庭之前不会离开日本。格恩的妻子致函总统府和人权观察，希望她丈夫在东京能够受到公平的审判。格恩保证候审期间不会离开日本。他说，在东京被拘押了64天，没有获释的前景。法庭正在审理我获保释的申请，这期间我也不会离开日本本土。东京法庭周一将审查葛恩再次提出的保释申请。法国 FDL 新闻电台20日表示说，媒体无法获得来自官方给葛恩夫人的回复。经济和财政部长勒迈尔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每位在法国的公民都享有领事保护合法的权益。勒迈尔还说，他对日本司法不进行任何的评判，法国方面可以做到的就是改善葛恩的拘押条件。葛恩的妻子在给爱丽社工和人权观察的信函中，指她丈夫被关押在一个7平米彻夜亮灯的屋里，也没有任何的医疗条件。日产汽车公司为了检讨前董事长葛恩财务不当行为的根源而成立一个特别委员会。委员会1月20日表示，日产似乎存在公司治理程序不良的问题，包括董事酬劳部分。正在埃及出访的法国经济和财政部长勒迈尔否认了法国方面希望日产和雷诺合并的传言。 路透社报道称，葛恩遭检方以三项财务不当行为罪名起诉，他自去年11月19日被捕至今一直羁押在东京。葛恩否认所有指控，包括合计八年期间低报了酬薪，并将个人的财务损失暂时转移到日产公司的账簿上。特别委员会召开首次会议之后，曾任法官的委员会共同主席西冈清一郎表示，他们计划再召开三次或四次会议，才对日产公司董事会发布如何改善公司治理的建议事项提出意见。对在法国互联网巨头征收新税，这是法国经济和财政部长勒梅尔去年12月中旬提出的一个新措施。勒梅尔1月20日在接受星期日日报专访时说，为了法国国库具有稳定的资金，二月底之前将向部长联席会议提交一份法律草案，对谷歌、苹果、脸书、亚马逊四个互联网巨头征收 GAFA 技术税。在全球营业额超过7亿5000万欧元，在法国本土经营超过2500万欧元的互联网将被征新税，税率在 5%。英国和新加坡已经决定对脸书和谷歌等互联网公司征收影税。德国不太愿意跟进法国经济和财政部长的提议，他们害怕美国因此对其汽车业进行打击报复。该税收之所以称为 GAFA， 它是由谷歌、苹果、脸书、亚马逊这四家公司头一个字母组合而成的。勒梅尔在星期日日报上表示，部长联席会议通过之后，将把提案提交给国会审议通过。一旦通过的话，四家互联网必须从2019年1月1日起交税。法文一词的 retrospective 中文的意思是，该税务裁定具有追溯的效力。另外，此言一出，法新社记者采访了谷歌和脸书在法国的发言人。谷歌在目前阶段拒绝表态，而脸书发言人20日表示，我们会继续遵守法国和欧洲制定的所有税收的政策。法国本希望欧洲主要国家能够统一意见和征税的规则，法国本也不想牵头惹得美国互联网巨头不高兴，但国情又迫使他不得不尽快采取行动。爱尔兰、丹麦、瑞典不赞成法国的做法。法国提出征收科技公司收入数字税建议之后，曾经获得了意大利和西班牙的支持，但上述两个国家通过的法律也可以说是纸上谈兵。在西班牙首相社会党党魁桑切斯的促使下，西班牙1月18日通过了一项征收四巨头新税的法律，但社会党在议会又不占多数，很可能通不过这项法律。法国经济和财政部长勒梅尔周一将与欧盟委员会竞争事务高级专员维斯塔格尔女士会晤，希望进一步说服她尽快促成西门子与法国公司阿尔斯通的合并案。勒梅尔1月20日在接受该报专访时表示，法国阿尔斯通与德国西门子已经拥有了铁路合并条件。他指出，拒绝阿尔斯通与西门子合并不仅是一个经济错误，也是一个政治错误。此前，欧盟已经向西门子和阿尔斯通正式发出通告，内容涉及反垄断条款中的具体问题。西门子和阿尔斯通将就此作出回应，比如出售部分的公司股份，否则欧盟将不会批准他的合并方案。法国经济财政部长勒梅尔1月17日曾对记者们表示，我们是不是要让欧洲处于从属的地位呢？是不是要让这个单一市场成为像中国和美国等大国来销售其产品的超级市场呢？我们还是希望欧洲变得更加强大，更加拥有其主权呢？德国经济部长阿尔特迈尔上个星期五在德国商报上和法国经济财政部长的态度是一致的。他表示，我们需要欧洲冠军来面对中国和美国的竞争。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新闻节目，谢谢各位的收听。今天是2019年1月20日星期一。 下面请听肖曼主持的要闻分析。
听众朋友，令人困惑的中国 GDP 数字又要出炉了。据报道，1月21日周一，中国将公布2018年全国的国民生产总值 GDP 等统计数据。一些专家虽然知道中国的官方经济数据并不太可靠，但又必须以将信将疑的目光关注中国的这个数字，其中产生的困扰已经天长日久。众所周知，即使拥有真实可靠的经济数字，研究一个经济体的真实状态也是十分困难的。而如果数字不可靠，甚至作假的话，就无法谈及对一国经济的基本了解。正是因为中国的官方经济数据被认为并不可靠，才使诸如苹果营收数据等其他指标的发表能够冲击全球市场。依据不可靠的经济数字来进行中国市场的预测，无疑存在错上加错的风险。令人无奈的现实是，尽管公布的数字可能不准确，但由于中国经济体的庞大特征和2018年多项指标显示中国经济正在放缓的因素，外界对这次公布的数据更要格外的关注。中国2018年 GDP 增长目标为 6.5%，但一些经济分析认为，中国2018年 GDP 增速更接近于 5%， 甚至更低。前一段时间，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理事兼副所长向松作曾经透露，他看到一个非常重要的机构的研究小组内部报告，两种测算方法之一显示，中国2018年 GDP 增速为 1.67%， 甚至是负值。他的讲话视频迅速在社交网络上发酵，但随即遭到删除。苹果首席执行官库克认为，中国市场表现不佳是造成苹果手机销量低于预期的原因，这也导致全球股市下跌。此外，中国汽车的销量也出现20年来首次下降。去年11月的报道显示，中国一些工厂的生产陷入两年来的首次停滞。之后的一个月，中国的出口数据同比下降了 4.4%， 远低于预期。对中国经济宏观上的变化，中国企业和老百姓也有清晰的感受，体现在去年消费数据出现15年来最低增长。有的企业由于开工不足而实行每周四天工作制，春节前有的企业提前放假。中国的经济数字真实性问题已经由来已久，并不是2018年的问题。就在一年前的1月18日，中国国家统计局曾经公布2017年 GDP 增长 6.9%，这一超过市场预期的数字，当时就受到《纽约时报》《金融时报》等媒体不约而同的质疑。首要原因是，相比其他国家，中国每个季度的增长都非常平稳。其次，地方政府所公布的数据相加之和，却大大超过中央政府公布的数据。这些长久以来的质疑，在2017年辽宁省首度承认数据造假后得到了证实。2018年年初，又有更多的省市，如内蒙古、天津、吉林等地方政府承认经济数据造假，造假的程度十分夸张。以2012年为例，如果将中国各省自行公布的 GDP 相加，将超过全国 GDP 数字 5.76 万亿元，相当于香港当年 GDP 的三倍有余。2016年中国各省 GDP 数字相加，仍然超过全国 GDP 数字 2.75 万亿元。有分析认为，中国经济数字的水分一部分来源于技术上的疏漏，而中国跨省经营情况极多，在统计过程中会出现重复统计。但更深的原因是，中国地方官员求政绩，存在虚报数据的强大冲动，而希望掌握真实数据以做出正确决策的中央政府对此无能为力。 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要闻分析。令人困惑的中国 GDP 数字又要出炉了。由肖曼编播，感谢玉立的技术合作，也感谢各位收听。
下面重播瑞迪编播的法国报纸摘要，题目是中国政府为何要铲除维吾尔人文化和信仰。
各位听众，周末版法国世界报大版篇幅的内容仍然是法国仍在继续的黄背心抗议活动，以及总统马克龙为走出社会危机而发起的全国大讨论。该报在国际版特别刊登了对接替默克尔出任德国政党基督教民主联盟主席的克兰普·卡伦鲍尔的采访，介绍他在一系列国际议题上的观点，以及他对法国目前形势感到担忧的理由。南非将在今年五月组织大选，世界报以大版篇幅综述南非围绕土地再分配问题的种族不平等。关于中国，该报驻上海记者发表文章，介绍中国警方对社交媒体推特上中国网民的打压。我们也借本次节目向大家介绍法国新观察家网站1月10日发表的一篇关于中国政府的新疆政策的采访。中国政府为何要铲除维吾尔人的文化与信仰呢？这是新观察家杂志记者高杰对法国中国少数民族政策问题专家 Adrien Zans 的采访报道的标题。 Adrien Zans 是少数最早关注到新疆在教育营问题的学者，他向记者表示，促使他越发关注这一问题的原因是中国政府否认这些大批关押维吾尔人的在教育营的存在，而他掌握确凿的证据，而且他也认识了一些曾经经历了在教育营的维吾尔人，他们都希望能让世界了解他们经历过的恐怖。他向新观察家杂志介绍说，新疆党委书记陈全国一年多前启动了这项大规模关押维族人的行动。根据不同的估测，这些在教育营关押机制可能涉及大约 10% 到 20% 的穆斯林居民，其中大部分人在新疆。这名学者指出，尽管此前发生了多起维族人制造的暴力抗争事件，从而引发了中国政府的行动，但这些抗争活动在开始的时候与极端伊斯兰思想并无关联，他们的目的更是要求自由和文化自治，也有小部分维族人希望获得独立。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周边国家激进伊斯兰势力成长的影响，一些维族人在他们的行动中开始接受了一些更激进的立场，但可以肯定的是，这只是维吾尔人中很少的一部分人。那么中国政府当前的镇压政策是否是为了防范圣战威胁呢？ Adrien Zans 的回答是绝对不是。尽管有些当地官员多年来都在说有 10% 甚至 20%30% 的维吾尔人走向了激进，但目前的形势是这种没有根据的指控与打压的结果。 Adrien Zans 指出，所谓 10%、 20% 或 30% 的数据毫无根据，几乎所有维吾尔人遵守的都是温和的伊斯兰信仰，当然也像世界其他地区一样，这种信仰有一种走向更保守的宗教的趋向，但完全谈不上有走向恐怖的趋向。Adrien Zans 认为，维吾尔人信奉的是温和伊斯兰教的观点的依据是什么呢？他表示，他主要是在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做出这样的判断。普遍而言，在那些少数族裔地区，比如在藏区，抗争行动很少是出于宗教信仰，而更多的是个人遭遇或者为整个社群感到的不安。是否可以用殖民来形容中国在新疆的镇压政策呢？ Adrien Zans 的回答是，虽然可以在这种在教育营机制中看到一些殖民的特点，但这种在教育机制只能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背景下去理解。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就是要取消对上帝的信仰，取代宗教，从心灵深处改变人。而这种要从内心去改变人的共产主义目标，比过去曾经有过的殖民体制更严重。关于中国政府加紧打压使用推特的中国网民，世界报驻上海记者的文章介绍指出，自今年秋季以来，已经有数百名中国推特用户遭警方问话，被要求不再使用被禁止进入中国的推特平台。2018年年底时，政府似乎更加强了这种压力，因为使用推特而被捕的事件越来越多。
2017年至2018年间，中共十九大以及人大修宪等事件曾经是大规模网络审查的借口，但此后的形势并没有放松。根据官方数据，2018年五月的禁网行动关闭了近4000家网站，删除了147000条所谓危险信息。文章写道，政治警察不仅向那些知名人士发出警告，比如独立历史学者张立凡或者广州民主活动人士王爱忠等，而且那些并不有名、账户只有上百名关注者的网民也未能幸免，就连一些已经多年不再使用的账户也受到警方的关注。比如在2015年被中国政府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名判刑8年的活动人士吴干，正在狱中服刑的吴干的账户在2018年11月9日突然出现一则推文，称已经启动删除该账号程序，随后其账号下30000条推文全部无影无踪，这意味着为政府服务的黑客进入了他的账号。以上是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
下面请听江峰编播的曼谷专栏，题目是马哈迪频频出访，拼实力也得拼体力。
听众朋友，目前正在英国访问的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迪上周四应邀在英国牛津辩论社发表演讲，马哈迪强调最新一次大选让马来西亚民主政治得以落实，同时澄清自己并非反对犹太人，而是反对以色列。针对近期因领海争议导致紧张的新马关系，马哈迪批评对方反应过度。面对媒体关于交接政权给安华的提问，马哈迪明确强调基坚是错误的。此话更加重了外界对马哈迪明年是否会如期交棒给安华的疑虑。现年94岁的马哈迪上周出访西非国家塞内加尔，随即于当天飞往英国展开为期4天的工作访问。这是马哈迪自去年5月二度上台执政后第二次访问英国。此次马哈迪应邀在久负盛誉的牛津辩论社发表演讲，成为第一位在该辩论社发表演讲的东南亚国家领导人。马哈迪演讲时强调马来西亚是一个民主社会，马来西亚人民不再胆小怕事，而是运用手中的选票团结力量，在2018年5月9号的第14次大选中推翻了统治长达60年的国民阵线。马哈迪声称这是一次民主政治取得胜利的成果。针对牛津演讲中被犹太学生呛声指责反犹太人的质问，马哈迪表示自己并非反犹太人，而是反以色列。马来西亚外交部此前因拒绝给以色列运动员批发签证而引起舆论哗然，马哈迪对此表示，马来西亚跟以色列没有邦交，有权禁止以色列人入境。作为回教国家，马来西亚常年支持巴勒斯坦，对采取军事行动的以色列给予谴责。马哈迪素来以言辞老辣著称，马来西亚媒体曝光他对中国提出新殖民主义的说法。马哈迪在英国澄清说，自己只说过存在有其他形式的殖民主义。马哈迪去年8月20号访问中国，提出了确保在公平机制下开展自由贸易的观点，因为穷国无法跟富国竞争，不愿意看到出现新殖民主义的局面。马哈迪上台后对华态度先冷后热，针对一些中马合资项目采取了先破后立的做法，外界认为其目的是为了在外交与经济上争取到更多的谈判筹码。年初以来，马来西亚进入多事之秋，最高元首苏丹穆罕默德五世6号突然宣布退位，成为马来西亚建国以来第一位提前退位的苏丹，外界对此猜测纷纭，除了身体健康因素外，也有不爱江山爱美人的说法，另外还包括穆罕默德五世跟现任总理马哈迪之间不和的传闻。马来西亚1957年独立后沿袭英国政治体制，实施君主立宪联邦制，一方面保留各州统治者和王室，在9个州世袭王室成员中轮流选举最高元首，另一方面由民选政府执掌行政权，最高元首和政府领导人各司其职，在扮演不同角色之间互相平衡。马哈迪上台执政后频频出访，在短短8个多月期间，马哈迪3次造访日本，2次走访英国和新加坡，先后访问中国、美国、泰国，并且亲自出席一系列地区国际会议。在展现个人政治魄力和外交才干的同时， 更显示出马哈迪惊人的头脑和体力。毋庸置疑，马哈迪的身体素质令国际社会一众国家领导人望尘莫及，包括他的前政敌兼现今政治同盟公正党领袖安华。新一届大选以来，马来西亚媒体不断传出质疑性报道，对马哈迪是否会如期交棒给安华提出质疑。此次牛津演讲会上，当有人就安华一度被指控的基奸罪名向马哈迪提问时，马哈迪明确表示基奸是错误的，此话更加重了安华是否能顺利接棒的疑虑。不过就在同一天，当消息传回马来西亚的时候，安华却向媒体呼吁各方协力搞好国家经济，坚称自己不会相信这一类带有挑唆性质的传言。安华的姿态被外界解读为一方面向外界表明安马结盟关系坚若磐石，另一方面也不断借力对马哈迪敲响提示的警钟。无论如何，马哈迪在去年大选时跟安华联手推翻了纳吉政府，双方承诺两年后换位执掌国家大权，在马来西亚国家政权正式交接以前，能否平安过渡必然是一个悬在人们心头的疑问。曼谷江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撰稿。
下面为您重播今天新闻主要内容。马里北部联合维和部队遇袭，十人丧命，二十五人受伤。华为参加德国五瑞建设的机遇不如从前。葛恩保证开庭前不离开日本本土，按照司法要求去做。法国要对美国互联网巨头 GAFA 动真格的。下面请听明镜书刊，题目是武统台湾，习近平付不起代价。
各位听友好，2019年新年伊始，习近平发表了告台湾同胞书。中共领导人按照惯例每年都会对台湾发表讲话，此次习近平的讲话引起国内外广泛关注，其中有什么特殊之处？中共真的已经将统一台湾提上了议事日程？和平统一和武力统一哪一种途径的可能性更大？今天的明镜书刊节目，我们请来明镜电视编辑贺兰若女士给大家详细介绍明镜火拍1月2日的点点今天事节目，武统台湾，中共要对世界发动珍珠港战争。该节目完整文字整理稿收录在最新的第85期内幕杂志当中。兰若你好。
你好。
兰若，习近平此次发表的对台湾讲话与之前中共领导人发表的对台湾讲话有什么不同？
明镜新闻评论员和平在点点今天事节目中认为，这次的告台湾同胞书与之前的中共领导人新年对台湾讲话相比，明显的把两岸统一提上议事日程。习近平的意志贯穿中国各个政府部门，并且按照中共权力运作的特点会不断加码，从而给台湾造成经济、政治、外交和军事上的压力。
统一台湾是习近平的一个人的想法吗？
不是的，和平认为这也是那些想拍习近平马屁或者是受制于传统大一统思想的人的一个追求方向。
和平在点点今天事节目当中提到，中国人是不幸的但又是幸运的，说中国人不幸，那么为什么中国人又是幸运的呢？
和平先生分析认为，中国人的幸运在于有台湾、香港和澳门的存在，中国人得以尝试不同制度，这些尝试对中国大陆几十年的经济发展起到了很大作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和前苏联与东欧相比，有一个特别的优势，就是港澳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华人，他们对中国的经济发展起了很大的辅助作用。台湾的民主转型在全世界的民主转型里面是相当成功和谐的，令人相信中国人建立民主国家没有问题。
习近平此次的对台讲话会对中国大陆和台湾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
和平在节目中分析，习近平的讲话势必会使两岸关系进入一个不稳定的摩擦期，这种不确定的摩擦加上台湾之前政治转型造成的内耗，会给台湾的处境雪上加霜。 台湾有些人也是愿意统一的，这些人想借着统一发财，这个财既包括政治上的，也包括经济上的。对于统一的态度加速了台湾社会的分裂，这种分裂会在多大程度上伤害到台湾的民主制度，现在还不知道。而对习近平来讲，他现在也有麻烦，这个麻烦就是当你把统一真正的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你当然是要走和平统一之路。那么走和平统一之路，今天中国大陆的吸引力还远远不够，而且中共的一国两制信用也早已破产。
既然和平统一的道路走不通，那习近平会武力收复台湾吗？
和平认为，习近平应该不敢轻易发动战争，因为一旦发动战争，势必会引发大的政治波动，中共内部的各种势力就会冒出头来，难以控制。另外，除了国内影响外，在国际上，可能引起美国不得不干预，导致中美两国动武，而美国在全球的军事力量是可以压倒中共的。
习近平的讲话对现在的台湾政界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呢？
习近平的讲话并没有首先造成国民党和民进党的对立，而是导致了民进党内部出现急速分裂。这种分裂就是，虽然有很多希望海峡两岸关系缓和的人觉得蔡英文在针对九二共识方面立场过于强硬，但事实上，就算是蔡英文，在民进党的一些元老或者是一些极端的人士看起来，仍然不能满足他们的政治需求。所以，台湾出现一个政治炸弹的爆炸，有人把它视为政治逼宫，有人把它视为民进党内部的政变，那就是一封由四位具有知名度、具有影响力，在民进党党内深受尊重的四位元老发表公开信，用词极其严厉，大有绝对不能让蔡英文继续参选下一届总统之势。内部纷争会消耗掉民进党的力量，从而进一步加剧台湾政坛的动荡。
好的，那就谢谢兰若。
也谢谢您。
各位听友，本次《明镜书刊》节目就介绍到这里。以上节目由索菲主持，朱思丁的技术制作。下个礼拜天的《明镜书刊》节目，我们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法国思想长廊。
法国思想长廊，
各位听友好，雷蒙·阿龙从法国知识界的分化与争执中看出，一个读书人，哪怕你才华过人、学富五车，也会在一些简单的问题面前是非不分，因为有一些观念像鸦片一样，让吸食的人陷入幻觉，以致连简单的事实也分辨不清。他决心去梳理这些观念，他把这些观念称为知识分子的鸦片。在今天的法国思想长廊节目时间，旅法中国学者赵月胜介绍介入的旁观者雷蒙·阿龙第七节《知识分子的鸦片一：必修课》批判性思考。赵先生您好。
您好。
这倒很有意思，我们在现实当中确实常看到许多争论是违背常识的。
就是的，观念这种东西啊，虽然你看不见摸不着，但是你一旦信奉它，它就不知不觉地左右了你判断事物的角度立场。尤其是当一种制度它需要论证自己统治的合法性的时候呢，它会通过构造一种意识形态，借助权力推行与灌输，让社会呢通过这套意识形态来认可和臣服于这种统治。这套意识形态就是一个观念系统，这套运作方式最突出的表现就是苏俄共产制度和纳粹制度。在西方的哲学传统中有一个概念叫批判，它呢也是一种方法，就是要对一些人们经常习以为常的观念系统啊进行分析。它要告诉人们，你所信奉的一些观念啊，很可能从根本上就是错的，或者那些被称为真理的东西啊，它根本不具备真理性。雷蒙·阿龙的名著《知识分子的鸦片》就是这样一种批判性的著作，他对法国知识界惯常使用的一些观念做了清理，指出人们又于这种观念而生出的种种的纷争啊，需要审视。他把这些观念称作知识分子的鸦片。鸦片这个东西啊，它就是让人上瘾，你一旦吸上它，你就丧失了意志力、判断力， 生活在一个虚幻的世界之中。最可怕的是他很难戒除。我们可以想象，你让一个有毒瘾的人戒毒，那得有多难呢？我经常在中国的一些网站上看到对一些事件的评论，他们使用的那些观念往往是无理性的、未经批判的、毫无逻辑根据的一些虚假的观念，他们其实就是最典型的鸦片瘾患者。所以啊，我们讲阿龙的著作，重要的是要学习他的方法。雷蒙·阿龙特别关注知识分子的作用，因为在他看来，既然你是有知识、有文化的人，你在社会中说话有影响力，所以你就更有责任呢，要让自己的头脑清楚，对自己你也要有批判的意识，对你使用的那些观念呢，你就更要特别的小心，不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
阿龙的这种态度就是一个对社会、对公众、对思想负责任的态度。
是的，所以啊，虽然有一段时间，当那个法国的知识界亲苏、亲共的势力特别大的时候啊，阿龙他特孤立，但是他很坚定，不摇摆。他说，知识分子当然有道理干预政治斗争，但是你可以看出来，干涉它是分为两种的，一种是学习教士，一味的去捍卫那些神圣的价值；一种呢，是你加入了党派，宁可由此而受种种的意识。在任何党派里面，作家、教授仿佛都是宣传员，要他们干的不是启发思想，而是煽动情感。他们煽动起情感，而后呢，为这些情感辩护。但是憨有人致力于净化激情。好，下面我们来看看啊，阿龙他是怎样去净化那些激情，批判性地去考察一些最常见却歧义繁多的观念。他在这个《知识分子的鸦片》一书中梳理的第一个观念就是左派。他先指出啊，这个左派这个词儿它怎么来的呢？他引了特立弗大词典。他说这个左派这个词啊，就是当时是法国议会中的反对派，就叫他左派。因为呢，这个党的议员啊，他都是坐在议长的左侧。但是他立刻就说啊，说现在这个左派这个词啊，他已经不是指反对党了。因为各个政党轮流执政，左派政党你成为执政党的时候，你还是左派。所以他调过头来，他就分析历史上左右派对立的根源。而且他指出了法国被认为是左右对立的故乡，所以法国永远在这儿争辩，永远在闹事儿。其实它是有它的历史根源的。而且阿龙说啊，他说法国历史上就有这么一种左派的情节，因为在法国呀，左派的这个威望啊是如此之高，以至于那些温和的或者保守的党派也绞尽脑汁啊，要从这个对手的词汇表中借取某些修饰语。人们就彼此试着看谁最有共和主义、民主主义、社会主义的信念。为什么呢？因为在阿龙看来啊，有两种情况使得左右之间的对立在法国显得格外的严重。旧制度的统治者所尊奉的世界观呢，它是通过天主教的教育获得的，而为革命的爆发做准备的新思想呢，它就指责这些权威的原则。所以呢，似乎它既是教会的原则，它又是王国的原则。朋友们如果还记得我们在前面呢介绍启蒙哲人的时候所谈到的那些反宗教反王权的内容，就可以深入体会到法国左右对立的深远的历史根基。阿龙呢，他马上他举出英国为例子来衬托法国的特点。他说啊，尽管英国人没有以普罗米修斯式的剧烈行为挣脱锁链，但是法国大革命以疾风暴雨的方式在整个欧洲大肆推广的一些观念，如主权在民，权力的行使要符合规则，议会得通过选举产生并拥有最高的权力，取消个人身份的差别等等，他们在英国啊，却实现的比法国还要早。在英国，民主化是对立党派共同的事业。阿龙的意思是说啊，英国的历史它没有出现过大的断裂，社会也没有出现过一分为二的这种状况。
确实，法国和英国在这一点上不一样，因为法国大革命造成了历史上的断裂。
对的，对的，阿龙的分析他就是这样。他认为啊，法国大革命实际上是造成了两个法国。他说法国啊，似乎建立起两个彼此对立的法国，这两个法国，一个不甘消失，另一个呢，他毫不留情地攻击过去，两者都认为自己体现了一种永恒的人类社会的类型，他们一个让人想起家庭、权威和宗教，另一个呢，就让人想起了平等、理性和自由。我们说右派，它是尊重传统、维护特权的一派，而左派呢，则是崇尚进步、尊重智力的一派。但是呢，阿龙说呀，说这种区分从历史上看过于简单，因为呢，左派它好像是这个大革命的继承者，其实呢不是这样的，这种想法啊是一种光荣的幻想。所以阿龙自己他断定说，从1789年到1815年，就是整个这几十年的大革命这个动荡，就从来没有过一个统一的左派。那么我们当然了，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法国这几十年的历史啊，确实能够看出阿龙他指明的这个事实，就是没有一个统一的左派。那么到了19世纪中叶，马克思主义出现了，工人阶级又被当作要推翻一切旧制度、实现人类大同的力量，所以他成为理所当然的左派的代表。所以阿龙说，那许多人把选票投给共产党的选民，坚持认为呢，共产党它是启蒙运动的继承者，共产党呢更成功地从事着左派的其他团体也在从事的任务。随后啊，阿龙的分析就不纠缠在你是左派你是右派，而是他转入了你这个派别的划分和一种价值观念它背离的问题。比如说，你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左派，你是反资本主义的，你要求生产资料公有化，你反对托拉斯，你要求国有化，你反对市场经济，你要求收入分配都要平均。但是呢，这是一种左派的新的神话。因为阿龙说呀，在欧洲大陆20世纪最具有决定性的经验是什么呢？是右派内部和左派内部出现了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和共产主义所造成的这种双重的分裂。这种现实的状况呢，造成了左右两派的划分呢，与传统的价值观它就是背离了。右派的纳粹，他的政纲里，他纳入了消灭失业、提高工人阶级生活水平等等这些。而左派的这个共产主义呢，在苏联他却剥夺了工人阶级的所有的权利，连成立工会都是不可能的了，让他们成为了一个党的工具，让他们的辛勤的劳动呢，为党的官员提供特权生活，而工人本身仍然是异化劳动的奴隶。那么这种变化呢，是传统左右两派的区分没有意义了，因为这个名称和它的实质内容和它的价值取向完全背离了。下一次呢，我们再接着更详细的分析这种背离会带来一种什么样的恶果。
好的，那就谢谢赵月胜。
谢谢
各位听友，以上您听到的专栏节目是赵月胜的法国思想长廊第108期，介绍了介入的旁观者雷蒙阿龙第七节，知识分子的鸦片必修课，批判性思考。本次节目由索菲主持，苏丽娜的技术制作。下个礼拜天的法国思想长廊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下面请听法语教学课《Parlez-vous Paris》第45课。
Parlez-vous Paris?
C'est parti.
Parlez-vous Paris?
Ça va, la tête tourne pas trop?
Parlez-vous Paris?
Bonjour, je m'appelle Etienne et j'ai 18 ans. Je suis lycéenne. Je suis en France il y a un an. Les cultures de français et chinois sont totalement différentes. Et je ne comprends pas pourquoi vous prendre souvent rendez-vous à Paris.En fait, en Chine, on ne prend jamais le rendez-vous. Pouvez-vous expliquer pour moi?
金是来自中国的中学生，来法国时间不长，但已经感受到法中两国文化的差异。比如他发现在法国不预约就办不了事儿，在中国就没这个必要。 Bonjour 金。
Bonjour et enchanté.
Enchanté. 金， tu savais qu'il existe des assistants personnels qui organisent par exemple les rendez-vous chez le médecin ou chez le coiffeur?
Peut-être ça existe, mais j'ai jamais rencontré ces personnes, donc je ne connais pas trop.
Tu aimerais les rencontrer?
Bien sûr.
On y va?
Oui.
我们来到一家叫 Votre assistant personnel, 您的私人助理代理公司 L'Agence VAB。这里给一些无暇管理生活作息的人提供帮助，帮他们安排预约。
Bonjour.
Bonjour, Madame Serfati.
Bonjour.
Enchantée, Madame.
Enchantée.
Merci de nous accueillir chez vous. Nathalie Serfati 女士是这家机构的主管，她手下有三位私人助理，他们是 Emmanuel, Jad et Graziella.
Alors, venez, je vais vous emmener dans mon bureau et on va.
Merci.
这里令人想到律师事务所，书架堆满卷宗，墙上贴满日程表。
J'aimerais savoir qu'est-ce que c'est un assistant personnel et quoi c'est votre travail.
Alors, un assistant personnel, c'est une personne qui aide une autre personne à gérer son quotidien et tout ce qui lui prend du temps.
私人助理帮助人们合理安排日常作息，避免他们为一些行政手续 les démarches administratives 浪费时间 perdre du temps.
Qui a besoin d'un assistant personnel comme...
Tout le monde.
Tout le monde.
Tout le monde a besoin d'un assistant personnel.
Même si pour moi?
Toi, t'es un petit peu jeune, on va dire. Donc, t'as pas encore beaucoup de choses à régler dans ta vie.Mais dans quelques années, oui, tu auras besoin d'un assistant personnel.
这不是开玩笑吧？每个人都需要私人助理吗？好吧，金还年轻，他没有太多事儿需要别人帮忙处理。不过也难说，也许再过几年他就有这个需要了。
En général, en quelle démarche les gens vous appellent?
Par exemple, vous achetez une voiture, il faut faire une carte grise.Il nous appelle également quand il faut constituer le dossier pour faire un passeport, la déclaration d'impôt par exemple, pour les déménagements par exemple, pour les changements d'adresse, ou pour inscrire les enfants dans les écoles, aux activités.
私人助理具体能帮到什么忙呢？比如帮你完成机动车注册，帮你换护照、报税单等等。你可能要问，为什么他们自己不能做这些事情呢？
Parce que ça prend du temps.Et la journée fait que 24 heures. Vous voulez changer votre ligne téléphonique. Vous pouvez passer des heures avec un opérateur téléphonique. Et ce temps-là, le client ne l'a pas. Ou ne veut pas le prendre. Et il a raison.
的确，有些事情的行政手续一大堆，比如换一家电信公司。如果你不想浪费时间，最好还是请私人助理代劳吧。
Donc, vous devez être très occupé.
On est très occupé, mais on apprend beaucoup de choses parce qu'il n'y a pas une journée qui ressemble à une autre journée.
每一天对 Madame Serfati 的团队都是新的挑战，他们会面对各种各样难以预料的情况。
Et avez-vous une petite histoire raconte pour vous?
Alors, des histoires, oui, il y en a quelques-unes. On a un client qui a une Ferrari depuis des années.Et il veut la vendre parce qu'elle est inutilisée. Donc Emmanuel a passé sa journée à chercher une clé et une façade de radiocassette d'une Ferrari.
比如昨天 ，Emmanuel 花了一整天的功夫帮助一位顾客在他家找法拉利跑车钥匙和插卡音响原装挡板。
L'acheteur, qui est un collectionneur, veut avoir les pièces d'origine.Et donc Emmanuel a passé son après-midi à chercher dans tout l'appartement la façade et la clé. Il a trouvé la façade, il n'a pas trouvé la clé.
这位顾客想把自己的法拉利跑车卖给一位收藏家，当然，人家要求所有零件全部是原装的。Emmanuel 找到了音响盒，但却没有找到钥匙。
Dis-moi, Tim, Tu ne trouves pas ça étrange que ces gens s'occupent de la vie personnelle des autres ?
Et un peu, parce que pour moi, je n'en ai pas besoin. Peut-être pour les autres qui sont très occupés et ils n'ont pas beaucoup de temps pour faire ranger sa vie, ils ont très très besoin d'eux pour aider.
金实在看不出这个职业有存在的必要，不过我可看出来了，所有花时间的行政手续我都希望有人替我代劳。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友可以透过电子信箱与法广中文部联系，您可以点击法广中文网页下方的联系我们栏目给法广留言。法广简体中文网页网址是 http://cn.rfi.fr， 法广繁体中文网址是 http://trad.cn.rfi.fr， 也可以直接将邮件发到法广电子信箱，地址是 service@rfi.fr。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最后一次为您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马里北部联合国维和部队遇袭，十人丧命，二十五人受伤。华为参加德国五瑞建设的机遇不如从前，葛恩保证开庭之前不离开日本本土，按照司法要求去做。法国要对美国互联网巨头 GAFA 动真格的。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本台对亚洲的第一次华语节目播音到此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小乔为您主持，特别感谢瑞丽的技术合作。最后我们一起来欣赏安多逊演唱的歌曲《我问过月亮》 J'ai demandé à la lune。Et toi